集全力备战，全流亚洲党内罪名涉及四个字。加拿大听证会爆中共干预大选细节，中共外交官骚扰苏美琴，捷克政府将出手。巴连避难所受日本网民赞誉，微软警告中共利用 AI 干预美国大选。加倍报答台恩情，日网友捐款破一亿。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3天了，吃了3天就已经行到了，
冇啊，系啊，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晚上嘅睡眠质量亦都有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乜嘢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女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4月5日接受看中国专访，谈到中共看习近平日前的一些计划，以及中共内部对红二代将军刘亚洲的处理。袁鸿兵引述消息指，在今年中共全国两会前，中共中纪委一个副书记在习近平直接指派下，分别找刘源和邓朴方饮茶倾偈。谈话中，这个中纪委副书记说，由于受到美国的战略性威胁，党和国家的命运进入了重大危机和重大机遇并存的时机，已经可以闻到战争的硝烟味了。因为要求刘源和邓朴方顾全大局，不要进行不利于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非组织活动。随后，这个副书记就对刘源和邓朴方通报了刘亚洲案的处置情况。袁鸿兵透露，这个副书记明确表示，刘亚洲在党内军内高层秘密通报的主要政治罪名是反党乱军，亦即是攻击党中央领导核心，攻击习近平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刘亚洲还散布台海之战不可能取胜的失败主义言论，严重动摇军心。袁鸿兵认为，从这次的谈话以及中共内部比刘亚洲的罪名来看，习近平目前的战略重心就是准备发动台海战争上，而不是要发展经济。袁鸿兵说，很多国内外分析家认为，经济下滑是中共深具危机感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袁鸿兵还获知，习近平曾经在一次常委会上谈到经济问题，说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咁大嘅经济危机，我哋都硬住头皮度过咗。而家仲有乜嘢比嗰阵时嘅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呢？呢个就系习近平对经济问题嘅睇法。佢根本唔在乎经济指数嘅下滑，佢关注嘅就系点样喺战争中获胜。袁鸿兵认为，习近平嘅政治经济学就系通过大规模整肃对手嚟实现所谓嘅政治经济双丰收。亦即是越来越强化个人的独裁地位，越来越使整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同时收纳政敌的赃款充实军费，维稳军费和国级财政。这个不是袁鸿兵教授第一次提醒外界注意中共的战争企图， 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欧军政界亦反复咁就中国嘅印太野心发出警告。据彭博社报道，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4月5日同南韩外长赵对列会面，谈到印太问题时，警告话俄乌呢种军事冲突亦都可能会发生喺台湾。有印太沙皇之称嘅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4月3日喺一次公开讲话中，罕见咁将美英澳安全联盟同台海连结，话美英澳安全联盟潜艇嘅计划喺各种情况下都有巨大影响，包括增强海峡两岸嘅和平同稳定。美英澳安全联盟潜艇计划涉及为澳洲打造核潜艇，及美英澳三国用尖端技术合作建立新嘅舰队。对坎贝尔呢一番表态嘅言外之意，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新闻大破解中解读话，坎贝尔这一番话非常之有意义，话虽然讲得保守，但意思是美国会通过美英澳安全联盟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核防护伞。这一番话不单只是外交辞令，当中有重要的战略含义，就是在底线思维下，美国在预防未来印太爆发核战争，无论战争的规模是多大。加拿大国安机构4月4日召开了外国干预听证会，曝光更多北京企图干预加拿大选举的细节，包括中共官员曾经向加国议员和官员汇款25万加元等问题。据自由亚洲报道，出席这次听证会的机构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皇家骑警、通讯安全局和全球事务部等。一些机密文件首度被曝光，被外界看到国安系统收集到的北京干预加拿大的细节。安全情报局的调查发现，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中，中共驻加拿大官员参与干预选举，例如有2笔共25万加元的存款从中共官员和社区领袖转到了一名安大略省议员和一些政党职员的手上。情报指2019年大选前，有11位候选人和13个政党职员与外国干预行动扯上关系，他们部分似乎乐意合作，部分则对干预毫不知情。11位候选人中有7人是来自自由党，4人为保守党。由于事涉敏感，因此听证会上公布的文件没有具体的人名。情报官员亦都提醒，报告的措辞会经过一些修饰才会公开，警告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不要得出报告还未给出的结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维尼奥在听证会上说，北京干预手法很多，特别是对侨民影响最大，中共政府的手臂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掌控你，无论你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亦或在法国巴黎，他们都能够对你施压，可能不让你签证，不让你和中国的亲人见面，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威胁你和中国的亲人。安全情报局区域总监巴斯勒说，北京不单只会支持某些候选人，亦都会锁定目标攻击特定的候选人。前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奥图尔、前众议员赵锦荣、现任众议员张文浩和关慧贞出席了听证会。奥图尔说，2021年一些保守党席位被中共的假信息影响，政府官员早知道有干预行为却不采取行动，显然欠选民一个交代。根据听证会上披露的政府文件，2021年选举前，在抖音和微信上出现大量的文章批评时任众议院赵锦荣，说赵锦荣是汉奸，提出的法案会影响华人回乡探亲等等。赵锦荣在听证会上表示，当知道加拿大早就发觉外国干预行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时，自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个就好像我浸亲一样，他们只是看住，唯一做的就是让我知道我浸亲了，但我不需要他们的告知，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雅谷近日披露，台湾副总统当选人 肖美琴三月访问捷克、波兰和立陶宛等国期间，疑似遭到中国大使馆官员跟踪，捷克正考虑将这个中共官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根据捷克媒体的报道，肖美琴应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邀请前往布拉格访问，由捷克警方负责安保工作。当肖美琴的车队从布拉格机场驶往市中心时，发现一架车在背后尾随，这架车甚至硬闯红灯，差点酿成事故。捷克警方拦车检查，发现司机是中共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外交官。报道透露，中共政府一直监视肖美琴，直到他的饭店。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够就此作罢，外交部已经致电中共大使馆问责。捷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布拉格当局正在考虑将这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肖美琴访欧引发中共的不满，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话，中共向来都是不理什么事，他都抗争，他们都抗议，不理我们到欧洲，或者是欧洲的朋友到台湾，或者是肖副总统当选人到欧洲去，他们都会抗议。台湾4月3日发生 7.2 级地震后，救援和灾民安置备受注目。这个意外令到花莲县设置的临时避难所曝光，日本网友甚至夸赞话，对比台湾，日本完败。综合媒体报道，日媒报道花莲在多个小学的活动中心内设置避难所，清一色的蓝色帐篷供灾民休息，现场亦都提供饮食。日本网友赞叹帐篷隐私性非常好，而且避难所所提供的食物是热的。对比日本，灾民只能够在体育馆内打地铺，只有面包和香蕉等。有网友感叹，好羡慕台湾避难中心的待遇，看来我们的国家从2011年到现在都没什么变过，台湾太犀利了，地震才过了没多久啊。花莲这一款避难所由慈济基金会设计出品，慈济介绍话，2018年花莲地震后，慈济在政府设置的安置服务中心帮助灾民，发现现场男女大小都只能够在开放空间起居，连睡觉都要在竹木葵葵之下。于是慈济专门研究了这一款备受称赞的静思福慧环保隔屏，提供灾民使用，用回收塑料制造，兼具阻燃效果。微软4月4日晚间发布报告表示，中共正在加大力度使用人工智能和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来挑动美国的分裂，从而影响美国总统选举。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总经理雅慈在报告中表示，中共利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冒充美国选民，对选民进行民调，了解他们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哪一些美国选民支持什么问题和立场，从而播下分裂的种子，并可能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使之对中共有利。雅慈写道，这种活动仍然在继续，这些账户几乎只发布涉及美国国内有分歧议题的内容，例如全球变暖、美国边境政策、移民和种族矛盾等。他们使用原创视频、表情包和信息图表等。雅慈判断，随着今年世界各地举行重大选举，特别是在印度、南韩和美国，估计中共会扩大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以谋取自身利益。他补充说，中共用投机式地捉住突发事件，以加剧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雅慈表示，微软发现中共已经介入了1月份的台湾总统选举。花莲强震后两日，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4月5日开记者会宣布，将捐助台湾100万美元，日本成为第一个向台湾捐款的国家。福冈县政府职员排长龙捐款。福冈县南相马市危机管理科组长 中野直男话：我哋都意识到台湾系重要嘅朋友，我哋设捐款箱，希望能够帮助到当地人，哪怕只系一啲啲。熊本县政府除咗募捐外，更由县议会决定拨款100万日元救台湾。日本各界感念台湾喺3.11伦敦半岛强震时慷慨捐助，用实际行动加倍报答。唔单止系地方政府大头募捐，日本两大捐款专业亦都涌入大量善款。截止4月5日上午，已经筹集咗70几万美元，合1.1亿日元。目前捐款仍在持续。日本著名演员竹水茂辅导同妻子平山绫一齐用繁体中文写《亲笔信慰问台湾灾民》。日本一个家长话：儿子睇到台湾地震，好急咁冲去邮局，将压岁钱10000日元全部捐咗出去，仲话台湾人帮助过日本人。2016年台南维冠大楼倒塌，日本政府亦都捐咗100万美元赈灾。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